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平安。今天下午等事工分享会结束之后，应该是大概2点半左右，我们会一起走到我们的社区里头，来邀请他们参加教会三月底一个礼拜六的嘉年华会。我已经带了一双球鞋啊，带了我的牛仔裤啊，等一下讲完道就会换上。那今天下午我们会在附近这个几个 block 的地方分队进行door to door 的邀请。下个主日同样我们还会有再一次，我们会去到更远的地方靠近 Stoner Park 那边，希望那边有更多的家庭邻居可以被我们邀请过来。那这一次是有别于以往以往我们通常都会鼓励弟兄姐妹邀请你这个住家附近的邻居朋友，街坊邻居嘛，或者是你在公司的同事、学校的同学等等来到教会的活动。那这次我们是以会堂Sotel 1925 Sotel 为我们的家，以这个家为出发点，到附近我们走路可以到达的地方来邀请我们的邻居、街坊邻居走进来这边的教堂，从这个活动能够来更多认识我们的左邻右舍。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礼拜六凤涛弟兄会带领我们有这个以弗所书的读经营，希望大家能够预备时间，把礼拜六的上午空出来，从8点半开始会一起吃早饭，然后接着会有这个很丰富的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读经营。好，那这个是教会这一周的这个几个活动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敬拜，我们要从你的话中来领受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祝福，并且学习你所要我们明白的真道。愿主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顺服的心来听明白顺从你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请大家翻到以弗的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从12节开始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前两个字是所以嘛哈。那哥罗西书呢有几个所以，四个所以。其实从3章1节、3章5节，假如再往前看的话，在2章16节都有所以，前面一开始都是讲所以。那最主要的就是承接了在2章。我们说从9节开始，2章9节开始讲到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了。那么我们得着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之后，我们就好像受了这个人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帮助我们能够除去这些肉体啦、私欲的这个诱惑。然后当我们受尽与主一同埋葬，并且要与主一同复活，有新生样式之后呢？就开始看到2章16节的第一个所以，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等等这边讲到的。然后接着到了3章1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到5节，也就是上次我们所讲到，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等等等等。上次我们讲到的是要对付罪身，对付罪身是从3章5节到11节所讲的，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啦、污秽、邪情、恶欲等等这些。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新生之后，就要脱去旧人。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恼恨啦、愤怒啦等等毁谤，包括谎言。那我们要脱去这些原本不讨神喜悦的属肉体、属情欲这些老我的东西。之后在第九节，保罗说到，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将旧的脱去之后，我们要穿上有哪些东西呢？就是从12节开始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这节大家的圣经里面应该有看到存后面有几个小字，原文是穿，那原本在这边用的字就是穿戴衣服、袍子这样的这个穿。 就表达说，当我们内在有这样有主同在的这个新生命之后，那么我们外在的行为应当要活出有相称的这种美好的品格。那新的和合本译本就直接翻译成要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等等。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同样，这边的存着爱心也是穿上外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要穿上的这个新衣，或者说很多应当要有的美德德性。那今天我的题目是穿上新人。这节这个这整段12到17节，整段是非常丰富啊。后面15、16、17节还讲到包括基督的平安啦，基督的道理啦，还要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啊，借着他感谢父神等等，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今天只能看最前面，对不对？而且还是最前面的前面这一段。我们从第十二节里面来看啊，我们看到神保罗讲到很多品格，包括恩慈啦、温柔啊、忍耐等等，这些他在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里面就有讲到。那在腓立比书他也提到这个谦卑谦虚，个人心存谦卑，看人比自己强，要以耶稣的心为心等等。那在这边这么多美好的这个品德怜悯恩慈等等，这些之前保罗是先说到，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因为我要展开后面的这些 很多美好的德性之前呢，我发觉 我应该好好的把这个什么叫做神的选民啦，何为圣洁啦，何为蒙爱，再一次重新整理过。因为这几个观念呢不是第一次被提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到，一开始他就提到。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而且保罗在哥罗西书这边 当他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噼里啪啦就告诉我们新人你应该要穿戴哪些东西，而是他把这句话所以而是用这样的口气，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只针对这个部分，这边好像可以看到说保罗是当你们要穿上新人的前提，或者是说你们必须穿上的理由，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你们既然是这些，那你们就不可以逃避，没有一个逃避的责任，不可以有借口说你们不能穿上。就好像说我以前还在念书还没毕业的时候，我既是学生也是丈夫也是孩子，那时候有两个孩子了，那我既然有这三重的身份，那么我应该就好好念书把学业 搞完成毕业，那么我应当也要有对妻子对整个家庭对包括我对孩子的这个责任。既然我是学生我是丈夫我是爸爸，那么我就应当要有当父的责任。同样的，保罗在这边也是用同样的口吻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既是圣洁的既是蒙爱的人，那么你们就要穿上等等后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后面的东西我要下一次证道的时候才会慢慢一个一个再来分解。今天我们就把前面这三个来花一点时间来整理。那这个大纲也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是列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新人，所以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同时我们是神所分别圣洁的意思。然后第三个，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希望透过这三个这个新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们，当之后保罗提出来我们要活出那样的样式的，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然后我们也不在那边犹豫不决了，我到底还要不要这样活出来呢？我们不要有在这样的怀疑了。我们先就来看看第一点，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这边英文选民，神的选民就是 God's chosen ones 或者是 God's chosen people。 那不是那个现在我们有投票权我们是选民，或者是我们选出来的公仆要为我们做选民服务的那个选民。那当然这个本来的这个拣选这个意思的这个原文呢，也就是 elect 选就像我们现在 election 选举的这个字。当然我们要说我们要投票，我们要选贤与能的时候 这个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的，然后我们选出来的这位公仆他要怎么样，他要来服务我们嘛。那可是呢，在这个情境下我们是被选的，我们是被选神给拣选出来的，那么选出来的人我们要来服侍神，跟我们平常在世界这个想法是相反的。那这个选民这个概念从旧约时代就有了，诗篇有讲到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然后带领选民欢呼前往，在这边有讲到。然后同时在神说我们很熟悉我们要在旷野开大路，在沙漠开江河之后，他也讲到说我要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和这个旧约就有这样选民的观念，到了新约当然这个选民就不是只在针对以色列人讲，包括外邦的人，只要凡是信靠耶稣，凡是有耶稣，透过耶稣而得到拯救的人，就是神的选民。那讲到拣选，他本来的意思也就是做一个判断，做一个选择。从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说每个人，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很多很多的选择，包括昨天晚上我在想我今天要几点出门啦，我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领带啦等等，这些我们都在做这些选择，大一点的选择包括我的要选哪个学校啦，我以后要选哪个工作啦等等。那在很多的选择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在承受很多我们所做出来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我们不断的就活在我们的选择当中。人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生命记里头，这个生命记在尾声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讲很多关于神的祝福与咒诅，假如我们按着神的律例诫命典章，那么祝福就会追着我们跑，躲都躲不掉。但是相对的，假如我们是不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事，把他的话放在一旁，那么什么会追着我们？是咒诅要追着我们。然后在尾声等于摩西的生命的尾声，他讲到，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 要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要我们来拣选生命，那么我们可以为此来做出选择，我们要不要来听神的话，要不要来爱神，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他看重生命比看重一切都还要来得重，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来选择生命，像他一样看重生命一样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在神所界定的范围当中，由他所提出的指引当中来做出判断选择。那么假如我们选择站在神的那边，选择听从他的话，专心依靠他，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到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那这个是讲到人可以做出的选择。这个经文也讲到关于亚伯拉罕啦，以色列老祖宗这些以赛亚各启示所应许的地，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关于神的拣选。当圣经讲到关于神的拣选的时候，往往也表达出一种这个是神主动的，而被拣选的我们是被动的。像是今天哥罗西书保罗讲的，你们是神的选民， God's chosen one， 我们是被神所选的。那因为是出于神的主动，所以背后一定会涉及到神的主权，也一定会有神拣选我们的心意，还有他的计划。在旧约圣经里面，最早可以推溯到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所以在尼希米记讲到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还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这是神拣选一人一家要成为万族万民万代祝福的开始。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呢？在迦南地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要大老远从两河犹太那边要亚伯拉罕出来？那背后有神的主权，背后有神的心意。那接着从亚伯拉罕的后代，他有很多的孩子，但是神却也只 拣选其中的以撒，还没有拣选头生的，没有拣选亚伯拉罕跟使女夏甲所生的那个以实玛利。No， 神不拣选他，神要拣选的是应许之子，从亚伯拉罕跟撒拉生的。圣经说到，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接着我们再从以撒他跟利百加的后代，他们当时怀的是双胞胎，两个当中还没有生出来哦，三个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在以扫跟雅各当中，神拣选了雅各，同样没有拣选老大。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不拣选这个以扫？圣经告诉我们，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像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呼人的主。跟你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判没有关系，只在乎他，只在乎呼召人的主。所以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神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推翻，我们没有办法违背，也没有需要去怀疑的。那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最后到了雅各，终于我们看到，哦，原来神拣选的心是要透过以色列全家嘛，雅各就是以色列嘛，用这一整个民族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他拣选的心意。从之后以色列的整个民族，如何他们如何因着回应神的拣选，他们的心意是如何来回应神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从旧约他们遭受到不同的遭遇，包括一开始的很昌盛啦，到之后的分裂啦，到最后的这个亡国啦等等，这个当中很多与神之间的这个回应，有包括神的祝福，也包括神的咒诅。那当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父神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儿子，指的是耶稣，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个时候神将他救赎世人的心又更一步的显明了。彼得前书也说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耶稣是神预备给世人的救赎主。现在的我们可以完全知道神拣选的心意，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完成他对世人整个的救赎计划。那这是当我们面对神拣选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神的心意跟他救赎的计划。那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提到了跟拣选有关的主题的时候，哇，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那种已经被许许多多的神学家或者是各宗派的圣经学者吵闹不分，上百年的这些互相对视甚至要吵得眼红脖子粗的这些陷阱当中，我们很快就跳入到陷阱，到底是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等等这些。我们先不要急着跳进去，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其实我们当我们圣经提供很多的线索让我们仔细去推敲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仔细去钻研，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是圣经没有清楚界定的，不像说耶稣是唯一的道理这么清楚明白启示的，不是像是说耶稣的救恩是不单单给以色列人，是给万国万邦的这么清楚明白的这种神所启示的。在没有完全让我们明白的地方，那么我们都必须谦卑下来，没有必要做任何坚持或者是只站定哪方面的立场，更不用掐着别人，掐着别人说 你不行，你那样不对，我这样才对。那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分辨。其实我们回到很单纯，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保罗他每次他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他的用意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要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制造纷乱、制造对立、分歧？绝对不是，他始终如一，他就是想要帮助教会知道，借着神的拣选，这个有一些部分我们真的没办法测透，真的没办法明白的地方，借着神的拣选，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份救恩是何等的浩大，而身为人的我们原本是何等何等的不配。他希望那个感动他的灵可以感动到教会他的读者，让所有信徒的生命一起来被神的拣选而被激励而被建造， 也因此能够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提到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当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是什么？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一点也不能自夸。另外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同样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而且是从神创立世界以前，这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那个神永恒的旨意当中。他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了的人，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到神的救赎恩典，想到他的救赎大爱，然后不是制造对立，然后是什么？把荣耀、把颂赞全部归给那位拣选我们的神。接着再看到罗马书八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还替我们祈求。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给我们那个最坚固的保障，使我们能够拥有神完全的保护，使每一位被神所拣选的人都能够得着确据，得着安慰，我们根本不用怕任何的逼迫，任何的灾难，甚至我们也不用怕死亡。这是神借着他的拣选要我们看到的。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也能够使我们重新被激励，得到提醒，互相鼓励。就像今天的经文，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就要穿怜悯，穿恩慈，穿谦虚等等。我们一起激励，知道我们既然是被拣选的，包括彼得前书也是，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就是属神的民。然后呢，叫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当我们被拣选之后我们当做的事情。耶稣自己也跟随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拣选完就没事了吗？他继续说道，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当我们听见耶稣的呼召，当我们知道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就不应再去犹豫，马上就要穿戴怜悯、恩慈、谦虚，不用犹豫，因为这正是神所要我们结出的果子。神所要的绝对不是纷争跟对立，而是要温柔、忍耐、谦虚等等。那么一个被神拣选的人，绝对可以从他们或他的生命当中所结出的果子看得出来。就像保罗看到帖撒罗尼迦，或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们爱心所受到的劳苦，还有因着他们盼望他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没有任何怀疑，他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真的是蒙神选的，因为福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出了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流露出这些美好的德性，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像神所拣选的人一样。 那接着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是，我们是神所分别的。那除了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之外，保罗还用圣洁，圣洁蒙爱的表达，圣洁其中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被神给分别出来的人，分别为圣。这是一般我们在看那个这个圣洁这字，假如不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比较不容易明白的观念，出埃及记经文讲到，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归耶和华。利未记也讲到，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跟万民是不一样的，使你们做我的名。那在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他也很常用这样的方式，除了刚刚我们读到这边三章十二节的经文之外，在哥罗西书一章他也讲到，写信的对象都常常用圣徒来称呼他们，罗马书啦、哥林多前后书都有。那为什么教会的人可以被称为圣徒呢？因为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被算为义的人，被算为洁净的人。所有信主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因为神所看的是我们上面的那个这个耶稣基督，而不是看到下面这个污秽的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被神称为圣徒，英文就是 saint， 圣人。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圣洁，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是我们比别人更好的这个操守过人的爱心来因此被神称为圣的。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有没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着自己，圣经说我们是圣徒，我们就很自满，自以为义，更不要因此去轻看那些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以被称为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的感恩，更加的谦卑，也要更加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活出一个与世界有别的生活。因为这正是神最早拯救以色列人时的心意。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就是要叫我们有别于全地的万民，要在地上做他的见证，并且一起来完成神国度的使命。那这个是神在一开始拯救以色列人他的心意。那我们要分别自己与世界有别，我们在教会很多的聚会，无论是主日的敬拜，或者是周三祷告会等等，我们常常说，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要来敬拜神，要来向神祷告等等，那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地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神的地方，这是一个属神的时间，我们这是一群属神的百姓，都要来归给神。所以我们必须很格外的特别的恭敬，特别的谨慎来对待我们每个主日的这个时间，这个地方，这个实在是跟各位你家的沙发椅客厅完完全全不同的。你不要把你在客厅沙发椅坐的那样的态度那个姿势放在会堂当中，因为现在常常站在台上，假如我坐在前面的话，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很难知道，可是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目了然。那我就很难想象你们在公司会是这副德性，我就很难想象你们平常在听老板讲公司的这个报告的时候，你们的眼神会是这样。我在今天早上在想，甚至我们有时候去听一个演奏会，哇，我们真的要提早入场，我们很怕打扰到这个台上的钢琴师或者整个歌剧的表演，我们甚至连厕所都不敢去，就怕影响到那些 想要专心好好欣赏歌剧的这些听众，就连我们到走到电影院，啊，我们也是要小心，不要怕人，不要影响到人家，手机都要确定有没有关起来。哎，可是你礼拜天来到会堂，哇，完全没有办法跟那些地方、时间、场合去相比。每次哦，我常常啊，真的是会冒冷汗，为各位冒冷汗。我真的不晓得你们心中到底你们的神是怎么样，到底你们所谓的敬畏神、所谓的分别，到底差在哪里啊？是完全没有分别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时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时常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既然分别出来，我们就要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和我们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是有所区别的。那另外讲到圣洁的另外一个含义，其实就是比较普遍，大家我们看到讲到圣洁会直接联想到的，圣洁本来就是 讲一个真的是我们连干净啦、整齐清洁 都没有办法相比的，真的只能拿来形容神他是最圣洁的这样一个属性，可以说是最高最高的标准，完全不可以侵犯，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沾染到，这是圣洁。当彼得在引用利未记的经文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这句话之前，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在行为上面、在操守上面必须摆正端正，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教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其实啊，罗尼加前书讲的更清楚，你的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看的、讲的、听的都是跟外邦人那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一样。第七节讲到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既然我们得蒙神的拣选呼召，那么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更加成圣，而不是继续去沾染污秽。那圣经并不是说我们有了 perfect 圣洁的这个生活之后，然后我们才能被称为圣徒，而是反过来看，是因为我们有圣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之后，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注意的是，神的救恩绝对不是给我们一个犯罪许可证，让我们安安心心的继续活在那个污秽的罪里面的。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不但活在罪里面，然后我们还妄想着，啊，神你要祝福我了，神你会永远保护我了，神怎么可能保护放任一个继续活在罪中的人，这完全违背了神圣洁的原则以及神对圣洁的标准，不是吗？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仗着神的这个赦罪之恩就大胆妄为的到处去沾染污秽，放纵自己的邪情私欲，反倒是应该要更常的提醒自己，神选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好好的按着神的吩咐，按着 神的心意来过生活。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将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圣徒，那么我们就应当要用圣洁的生活来回应神所成就的分别，那个成就分别的是神的呼召，而我们要用圣洁的生活来回应那个召我们的神。你是不是已经被神所分别的呢？你能不能够有一个圣洁、有一个成圣的生活呢？那既然你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洁净，是分别要为圣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怀疑，应当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每一样都代表了神的属性、神的形象。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为世人的见证，还要向世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要来见证神的大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世上的人缺乏怜悯，老是用仇恨、 歧视的眼光待人对人。我们不行这样做，我们要穿上怜悯，我们要散布更多的恩慈，而不是像世界一样到处散布仇恨，到处散发那些挑拨离间的言语。我们要学习谦虚谦卑，而不是自高自傲，在人与人之间树立高墙。我们也要学习温柔，用温柔来化解人与人之间充满的那些暴力之气。当我们面对世上时常看见听见的这些恼恨愤怒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存心忍耐，静心等候，而不是轻易的就将我们的情绪像世人一样给爆发开来。因为我们都是已经被神分别出来的，我们就应当要有所区别。今天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的是，我们是蒙神所爱的，这是保罗讲到，我们是被神拣选，是圣洁的，我们还是蒙爱 beloved， 我们是被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被神深深深深所爱着的吗？若是你的孩子问你神怎么样爱你，你会怎么跟他回答？神的爱跟父母的爱有什么不同呢？若是你的同学问你神怎么样爱你，你会怎么跟他们说？神的爱跟男女之间的情爱发生的感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爱一直是圣经非常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了。在哥罗西书后面我们今天念到的经文，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耶稣也对着这个律法师说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也要爱人如己。那他没有强调其他的，他讲到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没有讲到其他的，只讲到爱。那当然哥林多前书爱的篇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等等，到最后他讲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爱的力量，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很常听人说整本圣经假如只浓缩为一个字，那么绝对只能选择爱，爱代表了整本圣经。当然这个实在是过于简化，可是也确实是如此的。假如没有我们没有带着爱在读这本书，没有用爱在体会这本书作者的用意，或者说读完了这本圣经我们丝毫没有感受到一丁点的爱，那么我们可能读错了，我们等于没有读啊。我们今年年度主题是我的圣经，我们要把爱放到哪里去了？读完圣经我们难道对爱毫无所知吗？对神对人真的一点爱都没有办法给出来吗？那我们的圣经读哪里去了？我们有爱神吗？我们会爱人吗？我们的圣经爱跑到哪里去了？当一个人他假如没有人爱他，没有人愿意爱他，哇，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是非常非常同情他，可能他整个人生生命都会很糟糕，一点特别的孤单，特别的这个搞不好连心理都出了病，身体的抵抗力肯定糟糕。同样的，假如一个人没有办法付出爱给予爱，那这个人的内心可想而知也是可见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始终是空虚，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他就永远也给不出去。不论是被爱或者是爱，真的很常假如我们没有好好学习的话，真的我们的生命就很大很大的亏损。那爱是圣经很强调的字，我们刚刚讲到了，但是爱也可以说是被人类用的最广泛，但是被误用滥用已经被误导的最普遍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爱很多人都在讲，从小就听到了，从小在接受了，可是呢都是我们在认识神之前就开始累积的，都是我们从神从圣经以外的地方去学习到的。我们来看看圣经约翰一书讲到的， 四章七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从神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若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从那个最原始的、最纯净的那个爱的源头去认识什么叫做爱，去学习怎么样叫做付出爱，那么我们对于爱的认识当然是不完全的。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对爱的一切感受、接受还有付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就是爱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所说的那些就是爱了，所表现的那些就是爱了，但是都不完全，都是有偏差、有瑕疵的，都是和神所定义的爱、和神所示的那个爱有落差的。那这样的偏差会导致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爱人，用错误的话语去爱人，甚至会带来伤害，甚至造成毁灭。那么造成这些误导啦、偏差的理解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罪，罪使得人无法接受也无法给予完全的爱。那么最早在《申命记》里面讲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讲到圣洁了，讲到拣选了，特作自己的子民，为什么呢？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地、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这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能够蒙神的拣选，原来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出于神的爱。神真的真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自己给骗了，也不要活在世界带给我们的谎言当中，用错误的定义去理解爱、去体会爱，然后来判断，用我们的方式来判断神到底有没有在爱我。我们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来判断，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也满足不了，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神是爱，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神到底怎么样爱我们。那对于今天的我们，那个真正的爱、那个完全的爱、那个神圣的爱，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来重新认识、重新学习。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若是没有从耶稣基督回到神面前，我们便不晓得何为爱，我们自然也不知道如何算是被爱。保罗要哥罗西教会的人穿上他们的新人之前，先提醒他们，他们是彻彻底底蒙神所爱的，就是要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已经被神的爱给充满，被神的爱给浇灌。同样的，我们也重新被提醒，重新唤起我们的记忆，回到十字架前面，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蒙了多大的恩惠，真的是如何被神所爱，我们一生的罪、一生的罪，竟然能够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来洁净。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那样的浩大、那样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体认，我们当然不会甘心，也不愿意穿上这些新人。当我们知道神是爱，他要我们所穿的、所行的，也必然是出于他的爱，他是不会骗我们的，他是不会耍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不会让我们白费力去做那些不该做的白工的。那么我们若是愿意照他的话去行，我们必然可以得到更多神的爱、神的祝福。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当我们和公司的同事之间没有嫉妒、没有纷争，那会多好的，你多么想要回到公司里面去。假如你和你的同学之间没有竞争、没有比较，那你们多么喜欢和你的室友聊天聊到夜晚。假如你和你的邻居和平相处，不用 动不动对付公堂，那是会有多么美好的事情。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先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穿上谦虚温柔忍耐。当我们愿意好好的穿上这样的新人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更多体会到神要我们得着的爱，也因此会有更多的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让更多的人也知道，也想和我们一样，也能够体会到神的爱，认识到神的爱，并且知道他们原来也是被神深深爱着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蒙神所拣选的人吗？你知道你是蒙神所分别出来归他为圣的人吗？你知道你是被神深深所疼爱的人吗？若是你的回答都是 yes， 我知道，那么我们就不用再去犹豫不决，我们应当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位分，有这样尊贵的身份，有这样神儿女的权柄，我们就好好的顺从神的话，听从神的教导，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显明出神对你的爱，盼望你能够被这份真正从神而来的爱给吸引，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信靠耶稣，开始你人生的新生命。若是你愿意，可以让你的基督徒朋友知道，他们可以和你一起祷告，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让你得着生命的这个平安与自由。当我们信主之后，也要按着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归入主的名下，时常和教会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话，透过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并且和弟兄姐妹一同团契，一起过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你宝贵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再次被提醒，当我们更多来思想，我们是被神亲自所拣选，所分别与蒙神所爱的人之后，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愿意穿上新人，活出新生的样式，讨主的喜悦。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